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见彼此就不孤单 FM 89.0，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89.0，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3月3日星期二，也是正月十五，中国的传统佳节元宵节。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祝您元宵节快乐，愿您的笑容如元宵般甜美，幸福如灯笼般明亮。
新的一年，愿你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万事如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那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和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华侨声电台广播，这里是每周二与您准时相约的黄金时段新闻栏目，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峰。今天是2026年3月3日星期二，首先在这个月圆人团圆的日子里，我们要送上一声迟到的元宵节祝福，祝所有听众朋友元宵节快乐，阖家幸福，马年大吉。
是的，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新华侨声电台广播与中新时报作为新西兰华文媒体的代表，荣幸地受邀赴北京参与2026年全国两会的现场报道。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前方报道团队已经抵达北京，正带着大家的关注与期待走进两会现场。全国两会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更是海外侨胞了解祖国发展、传递心声的重要窗口。
作为连接中新两国的声音桥梁，我们中新时报和新华侨声将用最敏锐的新闻触角为您捕捉两会热点， 解读政策动向，传递侨界关切。我们将以专业、客观、温暖的报道与您一同见证时代进程。
今天的读报时间将是一期两会特别节目，我们会陆续为您带来两会的最新消息和深度解读，同时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告诉我们你最关心的话题。
好的，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读报时间特别节目两会直通车，一起来关注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
首先要和广大的听众朋友解读一下两会的正式全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统称。
全国政协的主要职责是向立法者提出政策建议，会议将于本周三率先开幕。政协汇集了约2000名专家、企业家、公众人物、少数民族和宗教代表，成员中还包括来自中国、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代表，以及来自台湾地区的代表。
中国观察家和专家将更密切地关注周四开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一个拥有3000名成员的立法机构，大部分由中国共产党党员组成。
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建议议程包括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草案、
审查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审查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的议案。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的议案。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的议案。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
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建议议程包括听取和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列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草案。
从2月27日起，位于北京米利亚中心的全国两会新闻中心已正式启用，开始为中外记者提供服务。在接下来的会议里，这里将密集举行多场记者会，聚焦经济、民生、外交等热点领域。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将到场回应社会关切，解读新一年的政策动向与发展信号。
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记者在新闻中心现场看到，茶歇区已备好丰富餐食，既有抹茶蛋糕、蒜蓉面包、鸡蛋三明治等简餐，也有水果和甜点，其中几款设计别致的文创巧克力、话筒造型的慕斯蛋糕格外吸睛，成为不少记者镜头中的小亮点。
今年两会适逢“十五五”开局之年，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将审议15-5规划纲要草案，为中国未来5年发展绘就路线图。作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这份规划备受关注。多位正在领取政见的记者表示，他们特别关注草案中释放哪些新信号。
同时也有记者提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如何设定经济增速目标，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实体经济，扩内需会有哪些新举措，以及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话题，都是他们采访报道的重点。
两会亮点抢先看，看点一，未来发展蓝图。今年全国人代会将审查15规划纲要草案，全国政协会议也将围绕草案广泛协商建言。未来5年，中国会发展成什么样？老百姓的日子会有哪些可喜的新变化？答案就藏在这份规划里。
看点二，重要法律草案。立法议程是全国两会的重头戏，今年更是看点十足。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发展规划法等多部法律的草案将提请审议。
看点三，民生大礼包。民生议题始终是全国两会的焦点内容，怎么让钱袋子越来越鼓，养孩子更轻松，老人看病更方便，政府工作报告会有哪些安排，代表委员会提出哪些真知灼见，料将成为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
看点四，中外互动。开局之年，一系列政策信号料将在全国两会期间释放，这既为外界理解中国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也将勾勒出中国在开放中走向世界，在互动中实现共赢的大国姿态。
与此同时，全球媒体也在关注中国的两会。美国媒体《欧亚评论》在近日发表的社论中表示，2026年中国全国两会开幕在即，即将出台的15-5规划将引领中国经济进一步实现由技术驱动和消费主导的高质量发展，世界经济也将由此迎来新的机遇。
文章说，几十年来，世界一直通过中国庞大的工业产出和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来认识中国，当下中国正进入一个更为成熟的发展阶段，在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的同时，将关注点转向新质生产力，走出一条更可持续、更现实的发展道路，推动经济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当前，中国在量子计算、生物制造和氢能等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正刷新新纪录，预计2026年科技研发投入将创下历史新高，这将确保中国国内经济安全，并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自主研发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基石，体现出中国优先考虑经济长期韧性而无惧短期波动的战略定力。
文章还说，今年的中国全国两会最值得关注的一方面是对扩内需和促消费的重视。15-5规划建议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作为重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政策重点正转向银发经济和低空经济等领域，通过加强社会保障，鼓励服务消费，中国正努力构建更具韧性的国内市场，使其不易受全球贸易周期和外国关税的影响。这种内部再平衡将把庞大人口数量转变为经济需求的主要引擎，而不仅是全球生产基地。
文章认为，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为全球经济带来了新机遇，更加稳定以消费为导向的中国经济不仅对自身有益， 对于目前正在寻找新增长引擎的全球经济而言，也是必要的支撑。此外，今年的中国全国两会还将讨论如何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水平。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中国将不再仅仅是原材料的买家，而将成为数字基础设施和绿色能源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
文章还关注中国的立法议程，包括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将提醒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这部法律将为“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和监督提供更加透明的框架。文章最后总结说，中国为今后五年发展所描绘的蓝图，展现了中国对前进方向的清晰认识。中国已做好引领21世纪产业发展的准备。
记者3月2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2025年国家移民管理局共承办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建议提案194件，其中人大代表建议39件，政协委员提案101件。目前所有建议提案均已按时办结，高质量答复，办理效率和办理质量实现双提升。
针对代表委员关于推动区域开放发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进一步扩大优化免签政策、提升港澳与内地跨境车辆通行、人员通关便利化、便利促进台湾同胞往来大陆、加强智慧口岸建设等意见建议。
国家移民管理局深入研究论证，将合理意见充分融入深化移民管理服务改革和政策制度创新实践中，推出支持扩大开放服务、高质量发展十项创新举措，增加印度尼西亚为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广东5个口岸为政策适用口岸，配合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国家范围。
在部分与港澳台通航通行口岸推广应用智能通关，扩大可签发一次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口岸范围，持续推进各类出入境证件申办便利化，创新推广系列通关便利政策，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2025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查验出入境人员6.97亿人次，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达3008万人次，同比增长49.5%。
针对代表委员关于加强边境地区管理，严格依法查处违反入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行为，严厉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等意见建议，国家移民管理局立足移民管理工作实际，强化建设提案落地转化，通过统筹推进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谋列2025专项工作，持续深化三非外国人治理，深化平安边境创新，
深入开展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严防严打边境偷渡犯罪、涉贩毒品犯罪、清源断流等专项行动，有效净化边境治安环境，确保国门边境安全稳定。2025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侦办防范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89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46万余人，破获毒品案件438起，缴获各类毒品6.09吨，查获各类枪支2098支，子弹6.45万余发。
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国家移民管理局将认真听取，积极采纳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将代表委员的金点子转化成为群众办实事的务实动作，以实际行动回应社会关切。
春意渐浓，北京即将再次迈入2026年全国两会时间。今年全国两会将成为观大局、查大事、明要事的关键窗口，时值“十五五”开局的关键节点。此次全国两会不仅定调全年发展，更为未来5年擘画新蓝图，开启新航程。从规划蓝图到法治保障，从解忧民生到对外发声，每一项讨论与决策都将直接指引中国接下来的发展路径与民生温暖，肩负着为未来5年擘画蓝图、标注方位的历史使命。
五年规划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优势。十四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为十五五奠定了坚实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国两会将审查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这不仅是对未来发展目标的量化设定，更是对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阶段性部署。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事。2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前瞻针对性和协同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这意味着十五的开局之年，政策制定将更加注重系统性与协同性。一方面，宏观政策将保持连续性与稳定性，赤字率、货币政策等关键指标或将延续积极取向，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另一方面，政策发力将更强调精准滴灌，通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举措，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破解供需错配、内需不足等结构性矛盾，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扩大消费场景到优化民生保障，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将共同托举起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蓝图的规划最重要落脚于民生的温度，无论是一老一小的照护，还是青年群体的就业创新，无论是教育公平的推进，还是医疗服务的提质，每一项民生关切都是千家万户的事，也是国家发展的头等大事。
最近地方两会已释放出这方面的积极信号，如浙江提出居民收入增长目标，北京锚定研发经费收投入占比，各地围绕公共服务均等优化、住房改善等领域的探索，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提供了鲜活样本。
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将带着基层的声音与期盼，为破解民生难题建言献策，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正是人民至上根本政治立场的生动体现。
众所周知，全国两会不仅是国内政策的发布场，也是外界读懂中国的重要窗口。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在扩大开放中赢得主动，以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竞争，自然为全球所瞩目。
当前全球各国在不少未来产业领域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谁能率先布局形成突破，谁就有望掌握主动权。十五五规划建议 有46次提到科技，61次提及创新，6次提到新质生产力，明确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 等六个未来产业。
中国已释放出鲜明信号，未来产业不是可选项，而是关乎国家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唯有下好先手棋，做到提早谋划、系统推进，在变革浪潮中占据先机，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您是否也发现了线上全球网友热情模仿中式生活，宣布自己成为中国人，线下今年春节期间 China Try 我中国行持续火爆，来华游客激增。
从云端到地面，这股席卷海外的中国风不只是文化浪潮，更是中国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真实写照。2026年两会时间将至，世界正平息等待，中国还将送出怎样的开放红包？
过去一年有8203.5万人次外国人入境中国，同比上升26.4%，入境外国人中超过70%享受免签入境便利。随着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签证便利化措施持续推出，更多外国人来华可以说走就走。
人流畅通，带动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高效流动，进一步拉紧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得益于市场准入不断放宽，各国优质产品正通过便捷渠道直抵中国消费者，更多跨国企业能够深度参与中国产供链。
中国也带着日益丰富的创新供给走向全球市场，从风靡全球的玩偶拉布布、免费受用的开源人工智能大模型，到全球南方供应电力的太阳能电池板，中国创新正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新窗口。当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国选择将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这份机会清单在今年两会上将如何更新，全球投资者拭目以待。
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中国的又一开放重点。随着外籍医生开设诊所，发展游戏出海业务，允许外商投资旅行社经营出境旅游业务，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催生更多民生红利和投资机遇。
作为吸引外资的主力，去年中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451.2亿元人民币，占全部使用外资比重超70%。有分析指出，眼下传统货物贸易红利充分释放，加快推动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挖掘新的贸易增长空间，发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目前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格局中作用愈发凸显，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服务业开放程度仍有差距，推动金融、教育、医疗等更宽领域对外开放，料将成为今年两会重点议题之一。
去年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片开放试验田对标世界高水平开放形势，构建起要素自由便利流动的制度环境。中国还在上海等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加快制度型开放试点，
从规则、管理、标准等层面与国际接轨。中国官方一再提及制度性开放，并将其视作扩大开放的关键方向。随着开放步入深水区，如何进一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高质量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全国两会料将谋划更具前瞻性的政策路线图。
当脱钩断联的杂音在全球回荡，中国选择把大门开得更大。开年以来，外国元首访华潮正是世界对这份确定性的投票。从重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从轻制度型开放的规则接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义。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列为今年重点任务之一。十五五规划建议则以专属部署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将为开放中国标注更为清晰的方向坐标，也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开放的中国始终是世界的机遇。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读报时间特别节目两会直通车，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未来一周，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记者将在中国首都北京为您带来详实精准的全国两会报道，敬请关注我们的电台广播和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请不要走开。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 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 Lily 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 Lily 女士，与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 Lily 是新西兰顶尖人寿医疗保险顾问和健康财富顾问，并且作为世界华人保险大会特邀讲师，新西兰金融顾问领域最高协会 Financial Advice New Zealand 创始成员及协会认证值得信赖的保险顾问。莉莉更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 IDA 白金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新西兰第一位获得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奥斯卡。
莉莉你好，又是新的一周了，首先还是请您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最近保险行业的动态，比如呢今年保险市场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
对，今年呢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年，对于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因为呢在过去的一年呢，纽西兰的这个保险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保险公司呢被国际上的大公司所收购， 然后呢也会有新的保险公司呢今年会在新西兰开展新的业务。因为去年呢纽西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保险公司叫 Astra Life， 这个公司呢已经是四次获得了最佳人寿保险公司的称号 Life Assurer of the Year。 然后呢他呢在前一年的时候呢他的母公司，他以前的母公司呢是叫 Suncorp， 是澳洲的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这个公司下面呢他有寿险行业，他有 Fire and General 的行业，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买房屋财产汽车啊商业保险啊这种。然后呢他在前年的时候呢他做出了这个结构上的调整，他就把这家保险公司跟澳洲他下属的所有寿险公司他就卖给了世界上另外一家很大的一个公司叫 Resolution Life。 Resolution Life 呢这家公司呢是海外的一个公司，非常大在国际上。然后呢他呢曾经有买了纽西兰以前旧的 AMP 的这个book。 然后呢所以他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他卖掉了之后呢，去年就在做这个交接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交接其实在今年一月份刚好完成，但是呢在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呢Resolution Life 呢也做了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把它全球大的所有寿险业务卖给了另外一家亚洲数一数二的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叫 Nippon Life。 然后呢 Nippon Life 呢是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实力非常的雄厚。然后呢他们想要显著的扩张他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影响力，然后他们的市场规模，所以他就收购了整个这个 Resolution Life 他的所有下属的这个保险业务。那所以呢纽西兰的这家公司 Astra 他的新的这个Mother Company 他就变成了日本的 Nippon Life。 虽然目前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因为还在等待纽西兰的这个 Reserve Bank 跟政府的这个批准，但是呢可能应该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完成，应该是会完成，因为它国际上的收购它已经完成了，纽西兰的呢就是正常的走这个行政上的程序而已。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保险公司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险公司，但是现在呢拥有一个新的一个母公司日本的 Nippon Life。 那么日本人呢他的保险的思维是很先进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会期待是说当这个整个并购完全完成了以后，他可能会在纽西兰做一些改动，比如说对产品上面一些新的支持一些更新，推出一些新一些的产品，或者在对于这个用户体验方面他可能有可能会做得更好，因为日本人很擅长提升这个用户的体验。然后呢因为我有不少的朋友，因为我每年都在国际上开会，我有不少的朋友包括日本的朋友等等，我经常会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聊天。然后呢所有的我的朋友呢日本的朋友都告诉我说这家 Nippon Life 这个保险公司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险公司。那么除了这一家保险公司还有一家日本的保险公司叫 Daiichi Life， 这家公司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他们也是在几年前收购了纽西兰的另外一家本土保险公司叫 Partners Life。那么所以说呢 Partners Life 呢它的母公司就变成了 Daiichi Life， 这家公司呢也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在日本的公司，然后呢它也是在海外有很多的子公司。所以呢我们可能也会期待是说看 Partners Life 会不会今年有一些新的进展。那么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呢就是 Chubb 这个公司呢其实不是一个传统的寿险公司，但是呢它可能这个公司对于战略性的发展呢它想要更多的往寿险商业去方面去发展，所以他就收购了之前纽西兰的 Cigna。 Cigna 这家公司呢以前呢它的前身它购买的是 ANZ 银行下属的 OnePath 这个保险公司。那么所以呢在 Cigna 收购几年之后呢它也做出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就卖给了 Chubb。 所以现在呢纽西兰呢另外一家公司叫 Chubb， 这家公司呢它非常具有创新，然后呢它也是在寻求更好的这个方法，然后呢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南非的一家保险公司南非的这家保险公司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相对小众一些的保险公司，但是它非常有特色，因为它只做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还有高净值这部分的客户。然后呢所以它 target 的这些客户它不是 mass 的这种 market， 它非常非常 niche。他这个公司在澳洲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虽然很小但做得很成功。然后呢所以在 一年多之前他就决定在纽西兰他也开始可能就是展开新的业务，所以呢我们公司呢作为跟他们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就在整个这个公司的设计产品设计上面帮助了他们设计了纽西兰整个一套的这种大病啊、寿险啊、生意保障型啊、收入保障型的这种保险。我们可能跟他们很紧密的合作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然后呢帮助他们设计出了符合纽西兰市场的这种新的产品。所以这家公司呢可能也会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推出，但是呢它的这个申请条件呢它比较苛刻，它会要求有大学本科学历或者硕士学历，然后呢才能够购买这家公司的产品，所以它 target 是很小众的这部分的人。所以呢今年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呢是一个很让人 exciting 的一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作为业内人士，您认为纽西兰的保险跟其他世界上的国家保险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我们比较擅长的东西？另外，有哪些其他国家有而纽西兰没有的保险产品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很好，因为我每一年在海外开会，我都会接触到世界所有国家最顶尖的保险顾问，然后我们在一起大家沟通最常见的就是对比互相的产品。纽西兰从我目前我的观察来看，我们的保障型类型的保险是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购买人寿保险，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保险，纯保障型的，我交钱我就有保障，然后没有任何现金价值，然后呢我如果出事儿他就理赔。那么人寿这个保险它是个很简单的保险，每一个国家的保险公司，每一家做寿险的公司它都有这个产品。但是我对比过美国的人寿保险、英国的人寿保险、日本的人寿保险、中国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对比过澳洲的人寿保险、澳大利亚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区域性的，比如说中国香港的人寿保险、中国台北的人寿保险，没有哪一个国家它的在同等额度的情况下它会比我们更便宜。比如说我们同样是保100万纽币这个额度，那么纽西兰的人寿保险的费率是全世界最低的。我看过所有世界上的保险公司，我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公司它的费率能够低得过纽西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说保险这个东西对于在保公司来讲它是区域性定价。什么叫在保公司？就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就他们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那世界上的在保公司呢就这么几家很有名，有可能是美债，有可能是 RGA， 然后呢金瑞啊、Swiss Re 瑞士在保等等等等，这些 Hanover Re 都有可能。那么所有这些在保公司它在全世界各个区域它可能都有生意。你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美债这个公司，它在中国它有为很多保险公司提供保障，它在纽西兰它也有为我们这边的保险公司提供保障。那可是呢纽西兰这个区域它很和平，人口比较少，有公立医疗，人均寿命比较高，然后呢免费的公立医疗，而且呢环境很好，没有什么污染，没有核产品，没有核泄漏的风险，也没有战争的风险，没有恐怖袭击的风险，所以呢整个这个 mortality 的 rate 它就比较低，风险就比较少，然后呢所以说呢它的定价它可能就会便宜一些，这种很正常。而且呢纽西兰的保险呢它不允许卖给外国人，它只能是说你必须要有纽西兰的身份你才能够购买。那所以在相对程度上呢它也降低了这个索赔的风险，它可能跟香港的保险就不太一样，跟美国的保险可能不太一样，香港的保险你不是香港人你也可以去购买，新加坡的保险也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呢它就可能承担了一部分这种没有在那个区域生活的人他的风险。那么所以呢纽西兰的保障型的这个保险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我目前所看到就是没有世界上任何国家在价格上面有比我们更便宜的。你比如说我圣诞节的时候，我很多客户回到纽西兰来度假，他们有的想增加他们的保险，因为人在海外他是加不了保险，必须本人回到纽西兰。所以有的客户呢他比如他在香港他有购买保险，他就拿过来那我帮他们看，那我就会发现同样的这个保额的情况下纽西兰就便宜很多，那更不要谈说在中国购买的保险，那我们就更便宜了。那么可是呢我们的保险虽然保障型的保险我们很占优势，但是纽西兰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没有现金价值的保障，没有任何的保险有现金价值，这一点在跟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太一样。 我们的保险跟澳洲很接近，但是跟整个亚洲区跟北美区都不太一样。你会发现所有在美国在中国然后呢或者在日本或者是在中国香港跟中国台北，大部分的这种寿险它都有现金价值。所谓的现金价值就是你这个保单你可以取钱出来，甚至你有储蓄的功能，或者有增值的功能。可是呢纽西兰就没有有现金价值的保险，但我们并不是永远都没有。我其实呢我做这行以前，我做这行大概二十四年，然后呢我做这行以前30年前纽西兰是有现金价值的产品，可是后来随着税收的改变，随着政府政策的改变，那这种产品就从市面上消失掉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所留下来的只有保障型的保险，任何有带储蓄功能啊取现金功能啊增值功能的保险我们就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就是这边的政策税收还有政府他都希望是说你的保障跟你的投资是分开的，你保障部分的钱你能看得很透明，投资的回报你也能看得很透明。投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投资都没有问题。可是呢如果把投资跟保险站在一起，那就变得不太透明。你不知道我的收益到底是多少，你也不知道我的保障到底花费是多少。其实呢我自己有一些很旧很旧很旧的客户，他们之前买过这种像 Whole of Life Endowment Policy， 他们有的还留着，我还有时候偶尔能够看到这样的 policy 帮助客户，就是他退休了之后他要 cash out 取出来他之前所有的钱。那这种是非常旧的遗留下来的保单，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有现金价值的保单，这一点可能是我们跟海外保险最大的一个区别。
嗯，谢谢。我们经常听说您啊每年花好几万纽币去海外学习开会，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投资自己呢？因为据我们所知啊您已经是做到了行业中的顶尖保险顾问，为什么每年还要花这么多和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不停的去学习呢？
是的，我其实每一年呢我可能基本上海外的会议至少平均来讲可能有3个的样子，然后纽西兰境内的会议呢可能有4到5个5到6个都不等。那么我拿去年我来举例子，去年可能跑的还不算那么多，然后呢去年呢有两个比较大的会议，一个是在马来西亚参加 IDA 的会议，然后当然也同时被组委会邀请去做讲师，然后呢另外呢去美国夏威夷有参加这个百万圆桌的 TOT 的顶尖保险顾问的会议，全球只有500多个保险顾问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就是最顶尖的顶尖的顶尖。那我今年的这个安排的话呢，目前已经排好的呢是，我准备可能再过1个多月，或者是最多2个月之内，我会去一趟香港，然后呢也是去跟同行业的沟通，然后呢，交流，然后呢定好的国际会议呢是到8月份的时候呢去新加坡。新加坡完了之后呢可能只有几天时间，然后会到阿布达比，然后呢阿布达比可能会待大概1周多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呢就是10月份可能会去美国 Phoenix 也是参加 TOT 的会议，然后呢目前可能排的比较满的可能就目前是下半年排的比较满，然后还有就是纽西兰就是境内的个别的这种会议，就是短期来1天或者2天这种会议也很常见。那么我们每年出国参加这样的会议全部是自费，全部都是自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每次出一趟国飞机票来回可能就已经是10000块钱了可能，然后加上住宿加上酒店的费用吃饭的费用，然后呢不算自己的时间上的花费，可能一年光是参加会议来讲可能就好几万纽币肯定是有了好几万纽币，然后呢再加上说我平时基本上每隔一天我都在网上参加会议，各种各样的会议，然后呢有可能是我去听讲座，我听的比较常见的一些讲座呢是法商类的讲座跟税法类的讲座，因为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也需要不停的学习，还有部分是医疗类的讲座。对我来说虽然我对保险这个行业非常的懂，可是我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我需要去向比我更好的人去学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讲座，可能1个小时，他是一个律师的一个讲座上个礼拜五晚上我又听了一个在新加坡做的线上的这个讲座，然后呢也是专门针对高净值客户的财务规划等等这些。那所以像所有的这些讲座我也自费会去报名会去花钱，甚至 时间对我们来说其实很不友好，因为纽西兰是个很奇怪的一个区域，我们这个时间呢跟美国比呢比美国的时间要早，跟欧洲比呢比欧洲的时间要早，所以经常对美国合适的时间对我们来说不合适，对欧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不合适，对亚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还是不合适。所以我参加新加坡的那个网上的线上的这个培训，那么它开始的时间是新加坡的7点钟，7点钟呢对我们来说就是11点钟我们开始，那如果夏天就更惨了，就是12点了，差5个小时，
是
11点钟，然后它是有时候是3个小时，有时候是4个小时，所以结束就是凌晨3点，经常都是到凌晨才结束。然后我参加的比如说 MDRT 的有的讲座，他们的时间也是在晚上可能11点钟或者10点钟他才开始，结束之后也是1点钟或2点钟。中国的培训很多也是从晚上7点钟或8点钟开始的，2到3个小时也是基本上跨到凌晨。所以这些其实培训的时间对我来说都很不友好，但是我还是会花时间，我还是会花钱不停地去参加这样的培训。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停地提升我自己，因为我做很多高净值的客户，我做很多跨境财富传承，所以我必须要了解客户。比如说他是移民，他从英国来的，他从美国来，他从新加坡来，他从香港来，他从中国来的，我必须要了解他在当地他的这个资产结构，他在当地他的生意，还有他家庭成分，还有他家庭的成员。比如说他孩子他出生在美国，拿美国国籍，然后呢客户又在中国做的有生意，然后呢他又是移民到纽西兰，那么他以后呢他可能打算在纽西兰生活，他或者他打算去美国生活。那么所以对这样客户的高净值客户，他的这个风险管理跟财富管理跟财富传承，他都是对一个保险顾问他的要求很高。你要了解各个国家不同区域的法税方面的一些信息，你才能够给客户提供一个很好的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永远要做我们这行，我们是顾问，我们永远不是卖一个产品。你要想买一个同样产品，你可以找任何一个保险顾问，你可以在网上购买也都可以，但是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对客户适合的，能够帮客户以后节约很多钱，能够帮客户做好他的财富传承，守住他的财富，这个才是我给客户提供最大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说我每年其实每年花大几万，每年我都在不停地学习，不停地提升自己。可能这个也是我跟绝大多数纽西兰其他保险顾问不同的地方。
非常钦佩莉莉学无止境的专业精神，那也请您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保险产品。
谢谢。
那我们也是感谢莉莉今晚带来精彩的分析和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不知不觉来到了今天访谈节目的尾声，选择莉莉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谢谢奥斯卡。如果大家下来呢有额外的问题，或者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索赔方面的一些咨询，都欢迎大家呢添加我的微信，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ID 是 NZLEE，NZLEE，LEE， 或者收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858，然后私下可以向我咨询。
没错，跟 Lily 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点半收听到 Lily 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 Lily 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下周见。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点半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可以当茶饭，嘿嘿哟，汤 汤圆满又满，三毛钱呀买一碗。汤圆汤圆卖汤圆，公平交易可以包退换。嘿嘿哟，汤圆汤圆卖汤圆，公平交易可以包退
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还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 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点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难点啊，这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将继续在中国化学史中徜徉。我们要感谢张子高先生，节目的所有背景资料都来自于张子高先生。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说，在发掘齐家文化层的时候呢，发现啊，在它的上面呢是新店文化。新店文化呢，我们说这个烧陶的这个窑窖当中呢，发现了两块铜渣。这两块铜渣呢，可不是我们前期节目聊的那种红铜了，它已经是青绿色，底上呢还有一层土胚。这就说明啊，从齐家文化到新店文化，作为铜器的原料，这个金属铜啊，已经从天然铜的阶段进入到了冶炼铜的阶段。那关于中国的红铜器出现时期，同时呢还有这个铜和石并用的这个时代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接下来呢，在化学史当中啊，也是在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的一部分啊，就是酿酒。哎，实事求是啊，这酿酒是不是化学变化呢？关于这个酿酒起源的这个时代啊，哎，真说起来，它跟这个铜器起源的时代啊是一样的，仍旧是在探讨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在商代已经是饮酒成为了一种风气呀。《史记》当中曾经记载过“酒池肉林”这样的说法。那这酒的酿酒的起源应该肯定比商代还是要早啊，那远到何时呢？目前来看只有7000多年的历史哈、啊，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了。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当中呢，我们说殷商之前的6000年啊，这个时期，这并不是一个没有发展的，这是一个发展但是可能比较缓慢的啊。对于谷物酿酒发生的条件，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有没有刻意的去注意到啊这种化学的变化。在中原地区，比如说我们说聊过的龙山文化上面呢，还有这个仰韶文化，它的下面呢就承接着商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间的差别，它就表现在农业生产这个方面。像考古学家们啊，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龙山文化当中啊，农业生产工具，像实质的这个种植的工具啊，虽然没有特别新的这个器型，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石镰，石头的石，镰刀的镰，这就还有这个，还有一种叫棒镰，棒河棒，河里特别大的那个蛤蜊哈、啊，用它的壳来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有了这种工具的出现，说明呢，种植物的面积扩大。那既然面积扩大了，那我们丰收的这个量是不是也就增多了呢？当然啊。所以呢，从仰韶的这个石刀到龙山的石镰， 哦，那这个种植面积的扩大之后呢，我们表示这是原始社会晚期农业发展的一个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像上学时候背过这段啊，它要促进生产关系的变迁。在山东的宁阳县就发现了大概是有120多座大小形制不同的龙山墓葬，算是个墓葬群啊。其中呢，既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大型的墓葬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木质的棺椁的痕迹，随葬品呢，最多的呢可以达到160多件呢。那小的墓葬这就不好说了，明显的差别。小的墓葬呢，形制小，而且呢，这个葬具的痕迹也很少。陪葬品呢，有一件、两件，甚至是完全没有陪葬品。这说明什么呢？啊，别说是死了时候啊，在生前就已经有阶级的分化了。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啊，应该说这个正在解体了。阶级分化出现呢，我们想跟这个谷物酿酒的起源还真是有一些关联的，并且呢是一个核心的关联。而我们说呢，当时还有畜牧业，这个畜牧业呢就稍微低于这个谷物生产这个行业了。尽管有了储备的粮食，但这个粮食归谁所有啊？储备的粮食呢仍旧归氏族所公有，被视为全部这个氏族公社的权利。后来呢，我们说出现了阶级分化了，慢慢开始私有了。生产力的提高，工具的改进，播种面积的扩大，那阶级分化就出现了。剩余的粮食呢就开始集中在对少数人的手里了。像我们现在说啊，大部分的财富20%的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啊。这样一个时期呢，谷物酿酒这种社会条件才开始成熟了。是不是就顺理成章啊？我们说那时候的酒要是想留下来这不大可能啊，但是盛酒的器具留下来是真的是有完全的完整的。那酒器的出现肯定啊是在酒的出现之后了哈。像陶制的酒器，比如说尊啊这一类的，在龙山文化遗址当中呢是可以找得到的。仰韶文化呢还没有发现，不过并不用说那时候就没有酒喝哈。有的听众朋友呢会说哈，怎么我们就知道呢，或者考古者就知道这些酒器的名字就是这一个，它就是尊啊，它就是觥筹。这是不是考古工作者们所拟定的一个名字哈，不见得是它本身原有的。实事求是啊，也确实是哈，这些器物的名字呢也是考古学家考证之后所命名的。但是呢，从他们的这些形体和外观上，有一些呢确实是专门用来盛放酒啊这一类的，应该说是名副其实了，称作酒器。有一些是小型的，那么像大型的、中型的酒器，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作为一个一般的容器来使用，也就是说，它不只装酒啊，装别的东西也可以。那酒在试制的过程当中，正好，这合适，我们就用这个吧。试制成功之后呢，还继续采用着这些容器。久而久之呢，就从一般的容器转变为盛酒的酒器了。像小型的壶啊、杯啊之类的，像龙山文化当中啊，我们前面聊过的说高脚杯啊、小壶，还有那个蛋壳杯，对，这都可能是一种酒器。所以呢，在龙山文化的晚期出现了酒，这个是完全可能的。中华民族原始社会的历史啊， 我们说有多少年呢？猜一猜，几千年？一万年？还真不是。中华民族原始社会的历史大约呢是有50万年。哇，这一路走来容易吗？啊，和他今后的这个有文字的历史这个时期的总和，比这个有文字历史的总和呢还大了100多倍。尽管是如此的遥远啊，通过考古挖掘和考证这些工作呢，让我们了解了祖先们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对于有关这个化学的工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这些贡献呢是如此的优秀，如此的出色，使之在世界古老的文化行列当中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也不断地引起应该说为这个后代的历史哈。同时呢，我们应该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这些文物也好，历史也好，在告诉着我们，自人类出现以来，是无时无地不在与自然做着顽强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当中，人们初步呢对自然有了一点点的认识，也进行了那么一点点的改造，那是为了让它能够为人类的生活服务。改造自然的结果呢，使人类本身也获得了改造和进化。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的化学史当然是一段光荣的历史，也是一段艰苦奋斗的历史。光荣呢，正是无数的无名的祖先们从艰苦奋斗当中得来的。无论是在烧制陶器上、创造铜器上，还是在谷物的酿酒这些方面，他们不仅是在本身的那个历史阶段获得了辉煌的成就，更是为将来的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好，我们不在这个石器时代溜达了啊。接下来呢，华夏大地的祖先们进入了奴隶社会时期。奴隶社会呢，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对，从墓葬群当中是吧，慢慢就看出来了，氏族在瓦解。氏族社会的末期，私有制的出现，原始公社呢开始分化，那奴隶社会呢就逐渐开始形成了。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啊，这段时期可以认为呢，从龙山文化到商代这样一个时期。我们说这个夏代哈，现在夏代呢也有了实证哈，实时的证据在二里头。到了商代啊，是毫无疑问的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这个阶段呢，我们从在殷墟的发掘当中，墓葬中呢有大量，说起来有点血腥啊，是身首异处的殉葬尸体，从这一点上呢得到了确定。中国的奴隶社会时期呢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在这样的阶级社会当中，由于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再加上奴隶被奴隶主强制的进行集中的劳动，所以说这是一种独裁哈，非常残酷的统治，但是呢却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化学工艺方面呢也是取得了成就呢，而且不止一项。一个呢是制陶技术的提高和成熟，这是新石器时代长期制陶经验的一个积累的结果。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的青铜的技术，冶炼青铜并且铸造青铜器的技术呢开始逐渐的成熟起来。青铜的工艺呢其实啊也是在这个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它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标志着奴隶社会这个新的历史过程的出现。那其他的化学工艺啊，比如造酒啊、酿酒，还有染色，也都在进步和发展当中。我们还是先从陶器啊，看它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一方面呢，是陶窑的这个结构啊，变得更加的成熟、坚固。虽然和新时期的这个时代啊，它进行了一些改进，但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从积累的经验当中呢，不断的推陈出新。推陈出新，我们怎么知道呢？它的技术改变了啊，就是我们发掘出了不同品种的陶器，比如说白陶和釉陶，表面上带着釉的陶啊。陶业呢，在原始社会占着重要的地位。像在邢台啊，有三座窑，郑州呢有两座，在达洛庙啊有两座窑等等哈、啊。加起来看呢，这些都是在商代出现的，而且是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像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釉陶和白陶，在1953年到1954年期间呢，郑州那时候叫二里岗啊，商代的文化里呢就发现了表面敷有釉的陶尊，色褐有光，质地坚硬，扣之锵然有声。这种殷商的这个釉陶的片呢，应该当时是残片，不断的在郑州的遗址当中被发掘出来。后来呢，我们发现了一些较为完整的，像陶豆、陶碗、陶盘、陶罐、陶尊等等。这些呢，在安徽啊，有两座西周的墓葬当中发现了，应该说是大批的啊，有70多件。那这个釉陶和前期我们说石器时代那个陶有了什么区别呢？釉陶的这个目的啊，表面这层釉可以消除陶器的粗糙和吸水这两种特点。陶器上呢，有了这层釉之后啊，不仅是表面光滑，这样呢便于使用和清洗，主要呢还在于你看我们要在里面放什么东西。当我们用这个釉陶来存放酒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渗透到对陶罐里面去，要么这个罐子不好了，要么这个酒的味道呢也会遭受损失。也可以说哈、啊，这个釉陶的发明也是这人民生活的需要哈、啊，社会需要所导致的结果。从陶器发展到瓷器，这个釉陶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是个重要的关键。生产实践的过程当中，想想看啊，真是不知道要积累多少的经验和探索，按照当时的那种条件才能突破这个壁垒，这也是一关呐、啊。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奴隶社会的殷商，或者是商周这个时代呢，我们就做到了。真的是祖宗在上，顿首拜拜。再来看哈，这个釉陶和这个硬陶也有密切的关联，同时呢，它和早期的那个灰陶有了显著的区别。不仅是在硬度上有差别啊，同时它这个孔隙的差别、吸水率的差别都是有的。像我们聊的这个化学史啊，因为有了很多的陶片呢，应该说反而比较利于我们去研究它，总不能是把一个完整的陶器打碎了哈，再去烤它是吧？在化学成分当中呢，我们发现有氧化铁、氧化亚铁、二氧化硅、氧化钙，像还有氧化钾、二氧化钛、氧化锰等等哈、啊，这当中呢还可以看出它灼烧的耗损大概是有多少。基于对这些化学成分的分析呢，釉陶呢之所以 和灰桃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是它所含有的酸性氧化物，就是二氧化硅，相对的含量呢是提高了。所含的碱性的氧化物，像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钠，同时呢就降低了。因此呢，它软化的点，这个点就是温度呢就增高了，烧成的温度也要提高，这样呢在高温条件下所烧成的陶器就更为结实，吸水率呢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因此我们来看哈，在商周，劳动人民制作釉陶胚胎时所用的材料，哇，真的是从积累的经验当中得到了正确的认识，而且是正确的选择。这是釉料的成分，那么釉的下面呢就是这个陶的这个胚，胎胚的成分呢恰恰相反啊，它可以是比这个釉料的软化程度啊应该是比较低，这样呢可以在这个胎胚烧成的时候呢，釉料就已经达到了对熔的这种状态，达到这种熔融的状态之后呢就可以布满在陶胚的表面上。所以我们说哈，前面聊哈，要使这个釉料的软化点要降低，相对呢就要提高碱性氧化物的成分。那这些又是什么呢？比方说镁、钙、锶和钡这样一些元素。碱性氧化物呢在釉片中的成分比在胚胎中的成分呢相对增高，这是非常的明显的。少的那是有几倍啊，如果是这个高的呢可以达到几十倍，特别是钙的成分。这个在后代我们说这个瓷釉的应用当中也能反映出来，可见是源远流长啊。好，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是来分享一点中文的小知识。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呢，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字，它既是一个字呢也是一个词，叫做蒜。蒜啊，不是大蒜的蒜，是计算的算。蒜呢本身是一个动词，像我们说数学算数啊。动词呢口语当中的意思呢就是认作当作什么。比如说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吃喝这件事上就算是个地道的行家。算是个地道的行家。好，再说小白呢说这钱就算他借给我的，等将来我有了的时候再还给他。算呢后面还可以跟了，表示不再计较啊，就这样了。比如说算了吧，小白说不就是一个空瓶子吗，扔掉算了。再比方说算了吧，小白跑得再快也不会追上火车的。如果小白约好去看电影，说看看时间呢，如果吃完饭再去有点紧张啊，那我们怎么决定呢？小白会说算了，看完电影再吃饭吧。好，算了，先看电影再吃饭吧。那这里算了呢就表示先把吃饭这件事情放弃了，不再计较。好，我们今天在中文小知识当中呢聊的是算这个字，计算的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萱萱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 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声音质天生悦动眼神，伴你随行。
立法、审批、监督，怀卡托华人之声国会论坛与您纵观新西兰政坛风云变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周二晚间特别栏目《国会论坛》。众所周知，新西兰是议会制国家，实行多党内阁制，总理、内阁和立法机构掌握国家权力，内阁由国会多数党组成。在接下来播出的《国会论坛》时间，我们和听众共同关注国家党治理下的联合政府任期内，执政党、反对党都在这一周内发布了哪些新闻，讨论了哪些提案，让我们来共同梳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随着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全球局势掀起波澜。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表示，关于此次军事行动是否合法，应由美国和以色列自行做出说明和判断。不过，这一立场并未得到工党领袖克里斯·希普金斯的认同。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尽管历届新西兰政府都对伊朗政权表示关切，但这并不能为任何行动提供正当性，尤其是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过去这个周末，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空袭。BBC 报道称，袭击目标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设施、防空系统、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基地以及军用机场。据红新月会消息，伊朗境内已有至少200人死亡，700多人受伤。BBC 还报道称，伊朗南部一所学校遭到袭击，造成至少153人死亡，其中包括儿童。在美以发动袭击以后，伊朗向中东多地以及以色列发射导弹。半岛电视台报道，以色列贝特谢梅什至少有9人死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伊朗最高领袖哈梅纳伊在空袭中身亡。随后，伊朗国家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特朗普明确表示，对伊朗的打击将持续，直到我们的所有目标都已实现。周一下午，也就是昨天，在内阁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新西兰总理卢克森对媒体表示，新西兰一贯谴责伊朗政权。总理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在海湾地区进行的无差别报复性袭击。我们不能冒进一步地区升级的风险，必须保护平民生命安全。当被问及政府是否会将相关组织列为恐怖组织时，卢克森表示，恐怖组织认定程序与当前事件不同，是独立的流程。不过，我认为我们很快就会对此做出决定。至于是否会驱逐伊朗驻新西兰大使，卢克森明确表示不会。 当被问及是否存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时，卢克森回应，我们并不是最适合做出这一判断的一方，我们既不是这些袭击的代理人，也不是参与方，这些行动是由美国和以色列独立发起的，他们掌握着我们尚未获得的信息和情报，因此这些行动是否合法确实应由他们来说明和界定。你也看到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援引了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关于自卫的条款，最终应由他们做出评估并解释自身立场。新西兰总理卢克森继续说，历届政府长期以来都持有这样的立场，任何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行动都是好事，任何阻止他们伤害本国人民的行动也是好事，这并不是一个良善的政权，这一直是不同执政时期新西兰政府的长期立场。有记者追问总理，他此前提到的任何行动是否包括对该国进行地毯式轰炸，卢克森回应称他并非此意，他说，我不知道还能说得多清楚，在历届政府不同政党的执政下，我们始终支持能够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行动。相比之下，工党领袖克里斯·希普金斯在卢克森新闻发布会后对媒体表示，我们需要看到局势立即降级，重返外交途径，回归新西兰一贯倡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希普金斯说，历届新西兰政府都对伊朗政权表达了严重关切，但这并不能为任何行动提供正当性，尤其是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我们不支持在伊朗采取的这项行动，执政党可以代表他们自己发声。谈及经济影响，总理卢克森表示，新西兰还需要观望。期货市场在几个小时前刚刚开盘，反应相对平淡。卢克森周一在内阁会议后的媒体发布会上说，在过去几周，随着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加强，市场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一风险计入价格。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在过去几周和几个月也提高了石油产量，从目前的期货市场走势来看，反应相对温和，而期货交易往往是未来走势的一个良好指标。对于以上种种看法， ASB 高级经济学家金蒙迪表示，初期影响对新西兰而言主要体现在金融市场波动上，但我们也警惕这可能对短期通胀前景带来的影响。蒙迪说，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风险显然偏向上行，冲突可能通过推高全球油价，然后抬高加油站的油价，以及如果纽币进一步走弱，导致进口商品价格普遍上涨，从而推高可贸易品通胀。这位 ASB 高级经济学家金蒙迪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但在总体通胀已高于目标水平的情况下，可贸易品通胀上升的前景可能带来挑战。此外，上周公布的企业信心数据显示，定价压力依然高企，这也为新西兰储备银行预测通胀回落至 2% 目标终止带来了额外挑战。他表示，目前这些都只是需要思考的因素，暂不会做出明确结论。此刻，我们的心与所有卷入这场冲突的人同在。我们看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随着美以向伊朗发动突袭，导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多名高官身亡，中东局势被推向危险深渊。更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的是，这次袭击是在伊美谈判进程之中发起的。许多分析认为伊朗被欺骗了，更难以接受的是，美伊公然击杀一个主权国家领导人，鼓动政权更迭，还以此作为成就沾沾自喜， 这些都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蔑视和践踏。无论美以在事前如何精心规划，战争的走势图从来不是人为画出来的。冲突就像巨大的漩涡，一旦卷入，谁也无法预测将被抛向何方。中东过去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美以在伊朗和中东制造的混乱很可能是一个更大悲剧性乱局的开端。有英国智库学者称，这将带来冲突蔓延、地区动荡、难民潮、极端主义滋生、武装团体扩散等，可能开启又一个灾难性的冲突循环。事实上，美以的贸然行动已经引发连锁反应，袭击造成上千名伊朗平民死伤，战火也已从伊朗、以色列蔓延至巴林、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周边国家。迪拜机场被迫停运，帆船酒店浓烟滚滚。随着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全球能源供应和海上运输链条也陷入不确定之中。在我们稍后播出的《人在旅途》节目当中，你也会了解到有新西兰公民被困在当地，更有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称已经有中国公民在此次战乱当中丧生。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说应该理应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防止战火蔓延和外延，这是当务之急，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多数国家普遍期待相关各方能够尽快通过政治与外交方式寻找降温路径，希望看到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对抗能够出现关键转折，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恢复对话创造条件，以避免地缘政治震荡演变为更广泛的国际经济与安全危机。这场单边袭击暴露出来的更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美以对伊朗的袭击并不是破例为之，而是少数国家长期奉行丛林法则的结果。当年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肆意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不仅在当地留下无尽的战乱与苦难，更严重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动摇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20多年过去，这样的单边行为不仅没有绝迹，反而不断重现，不断导致新的人道主义危机，实在令人痛心。一旦丛林法则在当今世界找到温床，弱肉强食的逻辑被默许，这将不只是一场地区性的灾难。如果先发制人可以成为绕开联合国、无视外交进程、动辄对他国动武的理由，那么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将形同虚设。试想，当单边制裁与军事打击可以随意凌驾于联合国宪章之上，当大国为了私利可以无视平民生死，肆意点燃地区火药桶，那么发生在中东的悲剧明天就可能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重演，各国的安全也无从谈起。国际社会应当发出更加明确清晰的声音，反对世界倒退回丛林法则，这应当成为当下国际社会最强大的共识。中东局势的突变进一步凸显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它再一次印证了主权平等是国际和平的基石，唯我独尊、以强凌弱是矛盾动荡的根源。少数国家和国家集团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搞强权霸凌，是当今国际秩序的最大颠覆性因素。为什么他们如此肆无忌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国际体系的约束太弱。如果国际法治更加完善，如果各国更加积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如果霸权行为将伴随强大的国际压力，面临高昂的政治代价， 这个世界就会离公平和正义更近一些。从殖民体系的崩溃到冷战的终结，再到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大势。丛林法则没有未来，霸权主义不得人心，国际社会需要更加团结起来，坚守公理，捍卫法治，践行多边主义，才能彻底清除强权政治的土壤。中东这片历经战火、饱经沧桑的土地，期盼真正的和平与安宁。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国会论坛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情相约，孟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的人在旅途，感谢您继续守候新华侨生，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就像人在旅途这个名字一样，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程中的风景。
伊朗和美国以色列冲突导致中东大范围空域关闭，数千名各国旅客受困于阿联酋。那么今天啊，我们会把目光首先聚焦到这场战事冲突当中，因为包含众多的新西兰游客同样被困于当地。全球最繁忙的迪拜国际机场在袭击中受损并持续关闭，区域内约6000架航班取消，成为自新冠疫情以来最严重的航空中断事件之一。
奥克兰大学学生伯登与派伯向媒体描述，当爆炸发生时，他们住在距离明哈德空军基地仅几公里的地方。我们当时都坐在外面，这事发生得太突然了。派伯说，我们不仅看到拦截产生的烟雾，还看见燃烧的碎片击中了棕榈岛亚特兰提斯酒店。我们想，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那是什么，直到我们亲眼看到碎片从天而降，这太疯狂了。
前往迪拜度假的纽西兰冬季奥运选手杰米森与母亲因航班取消而滞留酒店。我们在这里停留是为了享受一下夏天，但显然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假期。他说，我们看着窗户在爆炸声中摇晃，许多受困旅客手机不断收到寻找掩体的防空警报。
与紧张不安并存的是阿联酋当局的大规模援助。一名以 The iPad Info 为笔名的印度部落与家人被困阿布扎比国际机场，他向海湾时报讲述了获得支援的经历。在航班取消、空袭警报响起后，他们获得了免费餐食与酒店券，甚至由校巴送至安置酒店。他赞扬工作人员非常支持，并称阿联酋是我所到访过最有支持力的国家。
另一名旅客苏斯纳与母亲因购物而推迟至2日返程，未料受困。尽管将此形容为可怕的经历，并对何时能回家感到茫然，他仍表示对阿联酋政府有充分信心。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安全的地方。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启动紧急计划，为约20200名受影响旅客支付住宿、餐饮及改签费用。
然而，对许多受困者而言，何时能离开仍是未知数。迪拜国际机场，这座全球最繁忙的机场，在袭击中受损，恢复运作时间未定。与此同时，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涟漪效应已波及南太平洋。 由于伊朗对海湾地区发动报复性军事打击，三架来自海湾地区的大型客机，卡塔尔航空一架波音777以及阿联酋航空两架空客 A380 目前滞留在奥克兰国际机场，原定的经停多哈和迪拜的航班计划被迫取消。
奥克兰机场一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确认了这一情况，奥克兰机场正在为这些航空公司提供飞机停放和运营方面的支持，同时航空公司也在制定恢复飞行的计划。声明补充道，航司正在与受影响的旅客协调改签，我们鼓励任何未来几天前往中东的旅客直接与航空公司或订票中介联系，以查询航班情况，其他国际航班未受影响。
此次航班中断的直接原因是伊朗在遭受打击后连夜发动的报复性袭击。据央视新闻及新京报报道，从2月28日夜间到3月1日，伊朗向中东多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范围蔓延至海湾国家及更广泛地区。
作为中东地区最大旅游和贸易集散地的迪拜受到直接冲击，迪拜国际机场在此次事件中受损。迪拜政府媒体办公室证实，机场一个候机大厅在袭击中遭受轻微损坏，有四名工作人员受伤，事件已迅速得到控制。阿联酋国防部门表示，截至目前，阿联酋方面成功拦截了137枚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和209架无人机。
此外，迪拜的标志性建筑帆船酒店也因拦截无人机坠落的碎片导致外立面发生轻微火灾，位于迪拜南部的杰贝阿里港同样遭到袭击，一个停泊位发生火情。
受此影响，海湾地区航空业陷入混乱，总部位于迪拜的阿联酋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迪拜的航班，总部位于阿布扎比的阿提哈德航空也暂停了往返阿布扎比的航班，卡塔尔航空等多家航司同样被迫调整航线或取消航班。位于阿联酋第三大酋长国沙加的国际机场也宣布暂停所有航班，直至另行通知。
迪拜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旅游和贸易集散地，其机场也是世界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此次航班大面积取消，不仅影响了途经海湾中转的长途旅客，也对全球航空网络造成了一定冲击。目前滞留奥克兰的航班后续如何处置，仍有待地区局势的进一步明朗。
是的，就在昨天，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外交部公布，已经有一名中国公民在此次战事当中受到波及而丧生。我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那今天啊，我们人在旅途的第二部分，照例来和大家分享中国旅游市场新闻。澳大利亚旅游局新任局长罗宾·麦克，那么他的中文名马洛宾，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入境客源市场，第一大入境游消费市场，复苏势头强劲，我们对中国市场非常乐观。
麦克援引澳官方最新数据说，在截止2025年11月的12个月里，入境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共计约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6%， 中国成为澳大利亚增速最快的客源市场。随着航空运力恢复，澳大利亚旅游产品供给日益丰富，以及两国伙伴关系深化，中国有望在未来重新成为澳大利亚最大入境客源市场。
麦克认为，旅游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中国游客在澳大利亚期间与当地民众互动交流，有助于加深两国理解和友谊。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去中国，进一步促进了双向民间联系。
麦克表示，澳大利亚旅游局十分注重促进 澳中两国旅游业的交流合作。目前该局在中国上海、成都、北京和广州等地都设有办公室，与包括众多航空公司、核心分销商以及旅行社在内的中国合作伙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麦克说，每年12月至次年2月的澳大利亚夏季是中国游客访澳高峰期，此外暑假及10月黄金周期间访澳人数也明显增加，现在中国游客呈现出小团化和自由行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倾向于定制行程、深度体验目的地、自然风光、野生动物观赏以及美食美酒等，都是吸引中国游客的重要因素。
澳大利亚旅游局2025年8月启动了针对全球关键市场的来澳大利亚道一声你好旅游宣传推广计划第二阶段活动。我们选择中国作为在全球推出第二阶段活动的首个市场。麦克期待这一活动将吸引更多中国人赴澳旅游。
2025年7月，麦克陪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了位于上海的携程集团总部，并代表澳大利亚旅游局与携程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为未来的深度合作奠定基础。我非常喜欢访问中国，这些年我去过很多次，麦克说，我们对中国春节假期的到来感到非常兴奋，期待迎来更多中国游客。
近期一定要带空箱子去中国的帖子在海外社交平台异常火热，空箱而来满载而归正成为外国人入境旅游新潮流。中国购到底购什么？首先是琳琅满目的中国好物，科技感十足的数码产品，文化味浓郁的时尚文创，这些有品质有创新的中国制造成了老外必买清单上的常客。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中国购已从单纯买商品逐步进阶到了买服务买体验的 2.0 版本，有的看中医疗实力漂洋过海来看病，体验牙科体检中医理疗的来华旅游新三件套，有的探寻传统文化穿上汉服排泄针走进剧场听戏曲，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入境外国人131.3万人次，较去年假期日均增长21.8%。一众外国人包饺子贴春联，线下扫货线上对账，可谓不亦乐乎。
中国购背后还有越来越方便的中国游，一方面中国不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让周五下班来中国过周末变成现实，另一方面方便快捷的移动支付，即买即退的退税政策，温馨周到的语言服务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无不让外国游客尽享丝滑体验，游得更舒心，买得更实惠。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从中国游到中国购，持续爆火圈粉不断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近年来，中国交通网络越织越密，出行大可说走就走，创新活力持续迸发，自动驾驶等黑科技改变生活，文化自信愈发彰显，国潮风起，非遗换新，文创出圈，这些让无数次初次到访的新朋友大呼震撼，也让不少故地重游的老朋友刮目相看。可以说，风景独好的现代化中国吸引力与日俱增不过是水到渠成。
以更大视角看，中国游中国购里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政治账与生意经。一则中国购是展示真实立体全面中国的一个窗口，每位来华旅游消费的外国人都是中国故事的亲历者和传播者。折叠屏手机、 AI 眼镜、无人机，他们的消费账单是一份高科技产品清单，改变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 小城烟火、美丽乡村、非遗文化，他们的旅游地图也是一张关于中国的认知地图，将一个历史悠久、蒸蒸日上、可亲可爱的中国呈现到更多人面前。
二则，外国游客从看风景到买产品、购服务、想体验的转变，带动的是零售、文旅、物流等多个行业的协同发展。有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 0.5%， 而欧美国家该数据普遍为 1% 到 3%。 若能将这一比重继续提升至国际水平，意味着释放几万亿元的潜在市场增量。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会有更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拍更多的视频，去更多的地方，买更多的东西。当他们的行程越来越多元，购物车越来越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也会越来越真实。
好的，今天的旅程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听众朋友喜欢我们今天一路的风景。
在这里，主持人提醒大家劳逸结合，时常和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游览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在路上。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从本周开始，中华侨生的记者奥斯卡和小峰将进驻北京两会新闻现场，为您持续带来两会的相关报道，敬请关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这里是新西兰的心，华人的话，羊羔的牛奶，沟通的桥在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生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生心声相连，
心声相连，
听见彼此就不孤单， FM 89.0，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心声相连，
听见彼此就不孤单， FM 89.0，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